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圆舞许，黄金的金，宁静的宁。这周又将过去，你过得好吗？迎来中秋的假期，也许你已经有所计划，或者是因为一些原因没有办法跟家人团聚，没有关系，就让金宁在空中陪伴您。让我们前往今天的星球，从电影中的故事挖掘当中的亮光。
每部影像都是捕捉悸动的身影，每次对白都是一颗颗闪烁的星星。让我们一起聊电影，谈生命，用故事照亮人生。这里是电影星球。
来到电影星球，在这里金宁会和您分享我看过的电影以及在当中的一些探索跟省思。最近我们聚焦探索的电影是2020年上映的奇幻动画电影《飞奔去月球》。故事背景是一个女孩叫做菲菲，她的妈妈因为生病去世已经过了4年，但是仍旧对妈妈充满思念。没有想到爸爸这个时候竟然介绍了新的阿姨，这位阿姨还有一个8岁的儿子，这让菲菲感到自己被背叛，她的爸爸不要妈妈了，要遗忘过去他们之间美好的回忆。于是为了唤起爸爸对于过去重要的回忆，也就是菲菲小时候妈妈常讲的嫦娥奔月的故事，菲菲认为只要证明嫦娥的存在，借着嫦娥对后羿那美好的爱的故事，也许可以让他们回到从前。而月球上的嫦娥还真的邀请菲菲和偷偷跟来的小庆来到了月球上的幻月宫。不过嫦娥把菲菲带来别有用意，她感受到菲菲有她换回后羿的那个礼物，可是菲菲根本不知道那个礼物到底是什么。嫦娥对幻月城的居民公告，只要有谁可以把那个礼物带给她，就可以实现一个愿望。当然菲菲如果是那第一位，就可以带走跟嫦娥的合照。上一周我们说到，为了帮助菲菲拿到合照，小庆自告奋勇地深入皇宫，却被嫦娥发现，进行了一场在拷问式的乒乓球赛。小庆后来凭着自己对乒乓球的热爱，还有对菲菲这位姐姐的爱，最后一颗杀球在小庆充满决心和信心的情况下赢得了胜利。但是恼羞成怒的嫦娥并没有守约，反而说在她拿到那个礼物之前谁都不准离开。回到自己宝座的嫦娥非常的着急，时间快要来不及了，可是她还是找不到那个礼物。这是嫦娥唯一的机会，月饼侍女们试图劝慰她，希望嫦娥冷静下来，毕竟嫦娥应该不想要再引发一场流星雨。为了帮助嫦娥，3颗月饼侍女还拿着瑜伽垫邀请嫦娥一起做深呼吸保持冷静的动作。可是嫦娥越想越着急越难过，她忍不住哭了出来，泪水化成了发亮的小果冻。原来这个就是幻月城出现的原因，是由嫦娥的泪水变成的。嫦娥知道那个礼物就在不远处，她感觉得到，但她也忍不住猜想自己是不是再也见不到后羿了。激动又悲伤的嫦娥在月球上引发了流星雨，也影响到了正在骑着摩托车前往火箭落地处的菲菲跟3只公鸡们。 幻月城的公鸡们非常了解这样的情景，当嫦娥不开心的时候，月球这条路就变成了危险之路。可是此刻充满着冒险精神的菲菲无所畏惧，反而奋勇向前，带领公鸡们避开流星，回到当初火箭坠毁的地方。正当菲菲努力地找寻嫦娥说的那个礼物的时候，她发现毁坏的驾驶座有一个可疑的物体，看起来是一只小狗，但是没有耳朵，而且它的身体是发亮的绿色果冻，还会说话，初见面就说个不停。这只果冻小狗叫做 Gobi， 曾经是嫦娥最信任的顾问，但是一旁看到 Gobi 的攻击可是对他不以为然。他们说 Gobi 是被嫦娥放逐的， Gobi 是被放逐流浪在外的幻月狗。不过此刻菲菲没有时间厘清谁说的话才是真的，他忙着找那个礼物。到底嫦娥说的那个礼物是什么呢？在火箭船舱翻找的过程中，一只嫦娥娃娃映入了眼帘，这是妈妈送给菲菲的礼物，非常漂亮可爱。菲菲一看就觉得一定就是这个了，这个嫦娥娃娃一定就是嫦娥要的那个礼物。但是公鸡们一看到嫦娥娃娃就立马抢走，骑上摩托车离开，把菲菲丢在原地。菲菲知道她得赶紧回到幻月城，抢在公鸡之前把嫦娥娃娃拿回来。狗比看到就自我推荐，自己可以担任向导。在死缠烂打的拜托恳求之下，菲菲只好答应。狗比也许不是一个很敬业的向导，可是他在夜间发亮的身体倒是像是黑暗中的一处明灯。在菲菲的机智应变能力下，他们搭上了巨大发亮的青蛙顺风车。青蛙群在空中以蛙式游泳的姿态飞往幻月湖觅食，菲菲跟狗比搭上这个顺风车正好可以节省时间，也因为乘坐大青蛙，菲菲有时间更多认识狗比。菲菲好奇地问狗比为什么会独自一个人生活呢？狗比已经把菲菲视为情同家人的朋友，就娓娓道来这段故事。原来在很久很久以前，当狗比还是嫦娥顾问的时候，他曾经为嫦娥创作出一首歌曲，可是嫦娥听了之后就大怒，把他逐出了幻月城。这让菲菲感到很惊讶，因为就他小时候听妈妈诉说嫦娥的印象，嫦娥是善良又温柔，会以天鹅般姿态降落在平静的湖面，非常的优美。狗比并没有否认嫦娥以前的确是这样，但是自从后羿死了之后，嫦娥就把大家都推得远远的。这让菲菲感到同理跟难过，因为她知道当你失去了最心爱的人，这会改变一个人的。自从狗比唱了那首歌之后，嫦娥就消失，幻月城的光顿时熄灭。于是那一段没有光明的日子，幻月城的居民称之为大黑暗。这让菲菲感到好奇，她想要听听狗比曾经向嫦娥唱的那首歌，希望狗比可以唱给她听。透过这首歌曲也道出了菲菲她的心境，以及在当中勾比当初对嫦娥的心意，也是此刻她对菲菲的心意。歌词非常的温暖，但是又坚定，这首歌曲叫做《美好》。歌词是这样的：你曾给自己拥抱，摇摇尾巴让光芒闪耀，跳支彩色的舞蹈吗？我有。睁开你的双眼，缤纷万花筒就会出现，不同的每一天多美好多新鲜。你是否曾经看着地球不停旋转漂浮宇宙白云蓝海的漩涡？我看过，变化无穷，明月潮起潮落，阴晴圆缺，陪伴我到永远，多美好多幸福。在你身边新奇的世界美妙又充满可能性，把握每一个机会替自己开一道门，发光发光。你是否受过伤，担心害怕只能够躲藏，将回忆紧紧抓着不放？我也是。放下那些过往，让心中的花朵绽放，会成长不彷徨，能发光多么美好。听到这里，你也许跟我一样被勾比这首歌曲的歌词触动了。歌词提到放下那些过往，让心中的花朵绽放，会成长不彷徨，能发光多么美好。这句话像是一个邀请，过去的伤痛和失落虽然深深刻印在我们的心里，但是并不需要成为我们一生的枷锁。 就像菲菲，她失去了母亲，世界从此不再一样；就像嫦娥，她失去了后裔，生命陷入孤单跟黑暗。但是这首歌词并没有停在悲伤当中，而是带出了一个盼望，即便过去不能够重来，仍旧可以有一个新的开始，新的机会。在我们人生中也可以如此。圣经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画面。当我们愿意把生命交托给耶稣的时候，不论过去有多少眼泪、失败、遗憾，他都能够医治、释放我们，给我们新的眼光跟新的方向。耶稣并不是一位遥不可及的神明，他是道成肉身、走进我们生命的救主。他也曾经流过眼泪，曾经经历过孤单跟痛苦，甚至在十字架上受了最深的苦难。这就是为什么他能够明白我们心里的伤痛，能够擦干我们的眼泪。他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所以在耶稣里，我们可以不再被黑暗捆绑，因为耶稣要把他的光放在我们里面。他圣洁的牺牲能够赦免我们过去一切所犯的错误，他的死里复活能够带我们胜过死亡的黑暗权势，他的爱不只能够修复我们的过去，更要给我们一个有盼望的未来。也许你正在经历一段难走的路，也许你的心也像菲菲或者是嫦娥一样，被过去的失落压得喘不过气来。但是今天精灵想要告诉你，耶稣愿意成为你心里的光，他邀请你不必再独自承担，而是把忧伤痛苦交托给他，因为他能够让你的生命重新绽放，直到永远。这让精灵想到一首诗歌和您分享，盛小梅泥土音乐好心情专辑当中的医治的爱。
在泥泞山谷中，你领我走出来，我跌跌又撞撞，是你扶我站起来。我满身是伤痕，你将我抱起来，我在你的怀中苏醒过来。耶稣的爱医治了我的心，破碎的生命完整起来，心中有燃起光明的期待，再一次勇敢将自己敞开。星星
心的翅膀再飞起来，飞越每一个高山和低谷，感谢耶稣一直的爱。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电影星球》，我是雪精灵。刚刚您所听到的诗歌是盛小梅《泥土音乐好心情》专辑当中的《医治的爱》。我们今天在《电影星球》为您挖掘的是奇幻动画电影《飞奔去月球》，故事来到了新角色幻月狗勾比的出现。在陪伴菲菲抢回嫦娥娃娃的路上，对菲菲唱了曾经对嫦娥唱过的歌曲，这大大安慰了菲菲的心。至于嫦娥，在幻月宫的她非常的难过跟不安，因为她不知道是否有机会换回思思念念的后裔。但是玉兔带来的魔药给了她一束希望，这个成功的魔药怎么来的？当小庆被嫦娥困在拷问室，菲菲从火箭坠毁处要回到幻月城的时候，菲菲的宠物兔蹦极偷偷地跟踪玉兔来到他制作魔药的地方，意外获得了魔法兔耳，也间接让玉兔制作的魔药顺利完成，因为加入了过去玉兔不知道的元素。总之，充满期待的嫦娥知道只要那个礼物找到，就可以呼唤后裔回来了。另一头的菲菲跟勾比，他们不但因为乘坐大青蛙在短时间内回到幻月城，也拦截到攻击他们。经过一番激烈的追逐跟争抢，菲菲在混乱中抢了攻击的摩托车，拿回嫦娥娃娃。攻击们放弃就离开了，可是呢，摩托车在高速公路高速行驶，失去控制就发生了意外。幸好反应快的菲菲避开车祸，把自己撑在漂浮的半圆顶中，平安无事。可惜的是，嫦娥娃娃却在这场意外中支离破碎，没有办法恢复原样了。菲菲感到生气跟沮丧，她认为自己失去了一切。始终在一旁的勾比鼓励她可以看她所拥有的，其实还有很多呢。可是菲菲心中只想着如何阻止爸爸再婚，现在礼物不见了，爸爸会跟那个糟糕的女人和她可怕的儿子在一起。勾比原本想要支持她，但是当听到菲菲不断的数落那个糟糕的女人钟女士的儿子小庆有多么烦人，多爱做鬼脸，整天都在玩跳跳蛙游戏，以为自己可以像蝙蝠一般倒吊等等， 勾比突然灵光一现，难不成这个就是菲菲之前能够想到他们可以骑在青蛙的背上搭顺风车的原因吗？而小青会像蝙蝠那样倒吊，是不是就像菲菲刚才避开车祸把自己撑在半圆顶中那样呢？这让菲菲哑口无言。而且勾比还对小青说他自己会穿墙感到特别有兴趣，这让勾比也想要有一个弟弟，因为他自己已经孤单一千年了。在这一幕里，我们可以留意菲菲对小青的态度，他一直觉得小青是个麻烦精，总爱做鬼脸玩一些无聊的游戏，甚至认为爸爸跟钟女士的关系会让自己失去过去的爱，于是他对小青充满了偏见跟排斥。可是勾比却提醒了他，很多时候正是因为小青那些让菲菲觉得讨厌的特质帮助了他们度过了难关。小青爱玩跳跳蛙，才让菲菲灵机一动搭上了大青蛙的顺风车。小青爱倒吊，竟然和菲菲后来闪避危险的方式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些看似不重要或者是无厘头的行为，其实正是透露出了小青的创意、勇气跟乐观。这让金玲想到，在基督信仰的团契里，宣教士保罗也特别花了一个篇幅说到信主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不应该是彼此敌对，或者是轻看那些看起来不起眼、能力比较弱的人。保罗以同一个身体却有不同肢体作为比喻，记载在哥林多前书的第12章到25节。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乃是许多肢体。设若脚说我不是手，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设若耳说我不是眼，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也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若全身是眼，从哪里听声呢？若全身是耳，从哪里闻味呢？但如今神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俱各安排在身上了，若都是一个肢体，身子在哪里呢？但如今肢子是多的，身子却是一个。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不但如此，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越发给它加上体面，不俊美的越发得着俊美。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但神配搭这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陷的肢体，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顾。这一段内容所要表达的就是每个人在基督耶稣里都是重要的，即便看起来微不足道，可是在整个信仰群体中有上帝独特的安排跟角色，不能够因为一个肢体看起来不重要就忽视甚至轻视它。在基督的身体，也就是教会里头，每一个人都是有价值的。也许你觉得自己很渺小，或者在别人眼中不够突出，但是在神眼中你有独特的位置跟使命。他创造你不是多余的，而是期待你能够和众人一同连结，互相补足，就在基督的教会里。精灵很盼望正在聆听的你能够加入基督信仰的群体，认识耶稣基督，体会他在你生命中的动工，经历他在你生活中的改变。返回休息站的路上，让精灵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亚萨《隐基底花园》当中的蜕变。
放慢起初的脚步，走出世俗的迷雾，卸下沉重的包袱，接受天堂的礼物，真理生命和道路，是你重生的帮助，期盼灵魂的复苏。 求天父的看顾，追随真理的脚步，断开曾经的迷雾，祈祷天父的饶恕，涂抹过去的罪恶，真理生命和道路是你重生的帮助，期盼灵魂的复苏，渴求天父真理生命和道路，是你重生的帮助，期盼灵魂的复苏，渴求天父的看顾，追随着
是莲友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是许金宁。如果您喜欢今天的节目，欢迎你分享给身边的朋友。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祝福你有个美好的周末，也先预祝中秋节快乐。《心之导航》，我们相约下周一同一时间一同启航。